无敌大将长茂，手中一百禹王神槊，要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。这两个人啊，针尖对了麦芒，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雾中龙，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。长茂把禹王槊一摆，我说小子，咱们两个人要打跟一般的可不能一样啊！此话怎讲？你听我说说，咱们不行叫别人帮忙，你和我咱们两个人非得分个高低上下，真在假王，不分出高低来，到黑天咱也不能拉倒。我说你乐意不乐意？要是英雄咱就打，要是狗熊你趁早回去换个旁人。小辈，你这口气也太大，我托金龙就没怕过第二人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拿命来，把九凤朝阳刀一摆，直奔长茂。长茂横禹王神槊，接驾相还，二将就站在一处。在袁家那边方面，大王呼尔卡金、二王呼尔卡银、前不正印先行官虎牙、副先锋虎焰、老驸马左都御以及元朝的众将，全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，闭住呼吸仔细观战。明明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洪武万岁朱元璋手中拿着玉鞭，脖子拔多长，就替长茂担心呢。他这么一看，托金龙是真够厉害的，这口九凤朝阳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耳中中就听着挂定风声，刀也急马也快。可再看长茂更不含糊了，你别看长相模样不怎么地，这位条禹王神槊是神出鬼没，中中中挂定风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是一招快似一招。两个人打了五十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胜败。长茂心里他也着急，大话说出去了，要赢不了托金龙，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。托金龙比他还着急，现在是二路大元帅、前敌总指挥，如果要真打了败仗，怎么向皇上和大王二王交代？所以他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，心中暗想，这个长茂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也就是我托金龙，要换个第二个人呢，这条命就交代了。仗着托金龙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，所以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还没分出输赢。咱们安下他们先不提，话分两头， 咱们单说在这个战场东北方向有一座土坡，现在在土坡上出现三匹马，坐着三个人，这仨人长得不一样。上推手这位长得是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字字阔口，那嘴唇通红通红的。这小伙长得比那大姑娘还俊，看年岁不超过15岁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箭袖，腰杀石曼带，狮子汗勒着，大叉蹲裆滚裤，四喜抓地虎的快靴，盔甲包在德胜沟上挂着，鸟翅环挂了一条五钩身飞亮银枪，这小伙腰里还挎口宝剑，这是神采奕奕满面的英俊。下垂手这人呢，长了个红脸，是个小红胖子，由于脸上的肉太多，把俩眼睛挤没了，小独头蒜的鼻子，菱角口，一对元宝耳，头上戴着火红缎的扎巾，身穿火红缎的箭袖，蹲裆滚裤，四喜快靴，外喷英雄掌，在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口金背七星刀，岁数也不大，顶多也就16、17岁。正中央是一匹黄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个人，这人可太有意思了，个不小，身高9尺挂零，圆背丰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点前鸡胸后萝卜，头上戴着一顶开花帽，被黄河这边风吹的啪啦啪啦直响，跟那旗子差不多，身上穿着开花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颜色也不一样，红一块白一块黄一块，跟开了杂货铺一样，光腰里那袋子就结了7、8节，穿一条破裤子，蹬一双战靴，一个腰高一个腰短，这狼狈就甭提了。但是此人长得你要仔细一看还不错，长得袜面金睛，两道黄眼眉，胡子都赶了粘了，看这岁数在50岁挂零。那么这三个人都是谁呢？书中代言，头一位穿白衣服那漂亮小孩，就是后起之秀小英雄郭艳薇。那红脸的小胖子姓汤，叫汤琼。这黄脸的像闹病的这位可了不得，在前文书咱就说过，他是宝枪大将张新祖教能耐的老师，外人送号金眼雕，名叫月伦。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呢？怎么赶到黄河岸战场上了呢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现在咱翻回来要做个介绍。就是那小白脸郭艳薇，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武定王郭七爷的儿子。那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。这两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，咱举个例子说，就拿郭艳薇来说吧，爹官拜武定王 玉面霸王郭英，母亲薛景云薛娘娘，那是受了洪武万岁的封赐，那是家称人职啊，少王爷一份。要不生长在这个家庭，容易把孩子惯坏了。郭艳薇从生下来之后，薛娘娘就对她娇生惯养，尤其千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个独生子，哎呦，格外的宠爱，顶着怕掰了，含到嘴里怕化了，风大了怕吹着，哎，这事儿多了，就这么样把这孩子惯坏了。你得看郭艳薇长得这么好，这孩子不爱学，老师教的能耐也不爱学。这薛娘娘呢，就找了各种借口替儿子辩护。郭英久在外领兵打仗，对儿子很难照顾得过来。后来郭艳薇到16岁也学了点能耐，反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就觉着神乎其神，有点了不起。郭艳薇呀，跟康琼两个人很要好，没事互相往来，左右不离。这康琼呢，也跟他爸爸唐和学了点能耐，胯下掌中刀也能练两趟。别人领兵带队打仗都在外头都有事儿，这俩孩子没事儿，又都不爱念书，在一块玩吧，南山打虎北山套狼，都玩出花来了。你们要倒好好玩还行，哎，惹了祸了。这天郭艳薇跟唐琼凑在一块儿，一人带了20名家人，离开南京，转过紫金山去行为打猎。打着打着，这郭艳薇出了个主意：哥哥，你想想咱们干什么玩好。这唐琼还说话有点吐舌的尖儿，说话有点吐字不清，那你说呢，想干点什么好？我说哥哥，咱这么办得了，我听我爹老讲，想当初他们也曾经占山为过王，我咱俩装山大王怎么样，有过往行人咱接一接，看那玩意怪有意思的。哎，行呗，那么可真有意思，那咱就装山大王就得呀。你说这不玩出花来了吗？告诉手下的家人准备，家人不敢不听啊，在附近的屯子里头找了点黑灰子，把脸都抹了，都跟那活鬼差不多，躲到紫金山树林里头，他们往大道上看着。行人客商他们不能劫，光寡一人也不能劫，老头老太太更不能劫。他俩一合计，劫就劫大帮的，越热闹越好。一直等到日子偏西，顺着紫金山的官道，果然来了一支人马，约有200上下，全是明朝的军队，为首的两个将军，这两个人都是大黑客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铜甲，每人掌中一口大刀，后边压着18辆车，这车上都狮子花封皮封的，都是国币躺银。这俩黑面将军是谁呢？是新投降明朝的3个降将，他爹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，这是铁公然的俩儿子，左将军铁龙，右将军铁凤，奉了金营殿帅， 薛凤稿所差到瓜州去催银子，这18万两银子是从军饷用的，把银子也催齐了，正好往回走。你想是在京城眼皮底下皇城根下，哪里能有劫道的呢？所以铁氏弟兄毫无戒备，当兵的说说笑笑，谁也没当回事。回来了，刚走到山嘴这，汤雄和郭艳薇互相一使眼色，吩咐手下的家人没有了，锣声一响，俩小孩催马把道路给拦住了。站站！把铁龙铁凤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。这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两人仔细看，这谁呀？因为黑灰子抹着脸也认不清。再者一说，他们是降将。八戒、武定王郭英、忠顺王汤和和八戒不上，素日之间没有什么接触，所以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就见郭艳薇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阴枪啪一抖，带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，噗噗噗，一枪一个，管扎不管埋，把车给我留下。行，汤雄一听，我这兄弟还行了，还，哎呀，说的挺溜，我也得帮腔。汤雄把脑瓜一拨了，我告诉你们。快把东西留下，你们给我滚蛋，如若不然，我一刀一个，像咔吃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全剥了下来。说完了，两个人催马各晃刀枪扑奔铁龙铁凤。你别看汤雄郭艳薇这能力不怎么的，赶这铁龙铁凤更不怎么的，饭桶遇上饭桶了。十几个回合，铁氏弟兄败北，两个人是落荒而逃。汤雄郭艳薇率领家人往上一闯，把军兵给赶散，就把这18万银子给劫了。他们也不想想后果，高高兴兴的告诉家人，快快赶到城里去，到府里把箱子打开，咱们分一分啊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嘿嘿，快走走走，往往往往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天黑以前，他们进了南京，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。可他们家就没事了，铁龙铁凤受得了，那是奉元帅的令箭，押解军饷啊，这样丢了掉头之罪，两个人咧嘴可受不了了。但这两个人觉得事有点奇怪，你别看打了败仗，派人暗中跟踪，有那聪明伶俐的把衣服脱掉化妆成老百姓，在后边偷偷跟着，一直跟到武定王府的后角门，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，他把底儿摸清了。闹了半天，刚才进院了一个是郭艳薇，一个是汤琼，两个王子的后人。哎呀，这当兵的一听，你们胆儿不小啊，敢干这事儿，活腻歪了吧，回来报告左右将军铁龙铁凤。铁龙铁凤不敢相信了，要亲自做了调查，把这事核实清楚了，两个人赶奔经营殿帅府面见大帅薛凤稿。等他们一见着薛凤稿， 先说把银子丢了，薛凤高冲冲大怒，把胡展一拍，噔，你们太犯错了，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，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呢，他怎么能叫别人劫了呢？你们俩手中的刀是干什么的？两个人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说：“大帅息怒，大帅息怒，我们有下情回禀。别看我们把东西丢了，现在有着落，连那强盗是谁，我们都调查清楚了。哦，谁呀？也住在南京城里。”薛凤高一听，这贼胆太大了啊！住在城里，姓字名谁？我们不敢说，恕你无罪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到底是谁？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劫道，他就活不了。那大帅，你要问我，你就跟您说了。他们用黑灰子抹的脸。化妆改扮，但是也遮不住真面目。因为附近人都清楚，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叫郭彦威，一个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叫汤琼，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。啊，你们俩说话可有准，错不了。我们都调查了数次了，要错了，你拿我们试问。哎呀，金营大帅徐凤好暗吃了一惊，心说啊，这俩孩子你们是疯了，你们这叫捅马蜂窝呀，这种事情要坐实了，就得抄家灭门了。哎呀，我妹夫郭英知道不知道？我妹妹薛景云知道不知道？不行，我得亲自过府去看看，这是大事儿。他那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。把桌子一拍，噔，铁笼铁凤，卑职在。事情我还得调查调查，如果你们说的有理，可以从轻惩处。你们要满嘴胡说八道，你们还等着，要你们这口命。是是是是，这就叫以大压小，让铁笼铁凤下去听信儿。薛凤高在外面上马，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，他引出一场大祸。